当前新时代人类的王者是众星所向的顶配生活状态模板是怎样？你大致描述一下。理的方面有点玄和抽象，或者说更难衡量，咱们先来衡量一下外。我先来大致描述一下。一，家里至少有一个非人类的动物伙伴，但同时也能提早预料到它的离去是很重要的一刻。二，有一个顶级人类伴侣，这个是可能是权重最高的一项指标，最好是两个同心圆向前滚，而不是互相有残缺的拼图补在一起，缝缝补补一起生活，即意味着说整个系统的能量是外溢的，能够正向对外做功，而非内部互相消耗的，各方面的相互滋养，从生理上、性上、认知上等等。保持对异性的魅力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持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为什么婚姻中普遍存在所谓的七年之痒？我的解释是很简单，七年就是一辈子，一辈子都过去了，下辈子还要过同样的生活，多腻歪啊。所以两个人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升级，最好先升级的那个能帮助另一个也升级，升级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天地，另外一番光景，开心都开心不过来呢，哪有功夫鸡毛蒜皮。李笑来。三，现金流很稳，无论是高薪工作又或是副业创业等收入，存款厚实，且是两人都很厚实，而非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，这个和第二点有着同样重要的权重。四，运动不是可讨论项，而是像每天喝水吃饭一样，有氧的部分是两三项的长期爱好项和另外项目的一些适当探索，无氧部分则是固定健身房或是简单居家自训练。这里的重点是如何保持有趣，保持 consistency， 我不是在运动，而是在玩的认知。四，因为不是纯粹的拿时间换钱，所以有很强的时间冗余， abundance mindset 自然溢出，所谓老前锋就呼之欲出。五，至少有一方的家庭网络很好，虽然彼此之间可能也存在隔阂，但至少能够在定期内聚餐，甚至提供真实的互相支持。六，时间、金钱等资源完全支持四处旅游，而自己也确实每年至少和他人去一次，见世界、见众生。七，时机成熟时，开始给整个家庭单位，你可以说组织也好，系统也罢，添加新成员，这需要彼此的大量协作和沟通。人类把这称为父亲或母亲，这时候才是真正的重活，但也有趣，因为你开始从零培养一位人，但也可以看到婴幼儿时期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的超级贝叶斯学习机器，怎样的逐步对整个世界建模，以至于说这项教育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自己的一场重新教育。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是，你最好能意识到自己想做这样的决策，是因为我想，而非整个社会、父母或国家给我灌输的这样养儿防老、传宗接代的观念，让我触发了这个决策。但再仔细一想，好像也没关系，因为两者带来的效果大差不差，算是不同认知层级下的都适应的策略。八，另外还补充一个小点是，无论你们是否喜欢拍照记录，是否有这样的习惯，都不缺出片的资格。虽然这可以算作是一种消费主义，说白了就是吃的、喝的、住的、玩的地方都算是在平均线以上，值得拍，且男俊女美，以至于那些只能上网意淫的屌丝废物们对这些感到尤为羡慕。这样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吗？深陷于人类中的攀比心、好胜欲得到极大满足，但你确实也算是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筛选效应，算是进入了一种 performative authenticity， 有点像是在表演生活而非生活。九，以上讨论的所有很多都属于消费场景，虽然也囊括了最 general 群体的心中愿景，说 vision 也好， prospect 也罢，但事实上一起生产可能才是更爽的。去没去旅游，吃没吃很贵的东西，有没有出好看的片，都没那么重要了。Caparzi 继推出 Vibe Coding 后，他又推出了一个概念叫 Cozy Coding。我都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，一个同样喜欢 Vibe Coding 的伴侣和你一起，无论是身体板直的同坐在办公桌上，又或是像沙发土豆似的窝在一起，抱着电脑一起搞开发，这实在是太 cozy 的场景了吧。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起生产整个系统外溢价值的场景，只是我们这里举了个最小可行的，我脑中最直接想到的例子。